嗱，今日呢个系《牧羊英雄传》系列第五讲，咁咧就一二三四几时讲噶？记唔记得啊？系今年年头嘅时候啦，都有一段时间，不过唔紧要。大卫故事你都非常之熟悉嘅。咁个题目咧系过幽谷享筵席。嗱，我哋人生系有大大小小嘅幽谷嘅，但系咧大卫都经过佢嘅幽谷。并且咧，佢将一啲经历写低落嚟，大家都非常之熟悉诗篇二十三篇。头先我哋读过嗰两节嘅圣经，我虽然行过死荫嘅幽谷，也不怕遭害。喺我敌人嘅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，系咪？啊，我哋唔知道大卫几时写诗篇二十三篇，喺啲乜嘢嘅情况之下，但系刚才我哋所读嘅喺撒母耳记上第三十章嗰个嘅经历咧。我相信都几接近大卫写诗篇二十三篇嗰个嘅实况。当时大卫正在逃命，扫罗喺度追索佢嘅命。嗱，虽然大卫冇做啲乜嘢去害扫罗，大卫系帮扫罗嘅，但系咧系佢要逃命，大卫啊扫罗要害佢。咁去到第三十章前一章就系二十九章咧，个情况坏到个地步咧，大卫同埋佢啲跟随佢嘅人。要走咗去非利士人嗰度，就同非利士人咧系做一个口头嘅协议，话大卫话嗱，咁我帮你打仗啦，我帮你打仗，你就俾我同我啲人喺你屋你嗰度系避下风头啦。咁好，咁啊，非利士啊，俾佢留低啊。点知好快脆咧，呢、这个非利士王又是同以色列作战。咁非利士咧就谂啦，非利士人话呢、这个大卫以前。以色列走嚟嘅喎，同佢我啲兵一齐打仗，信唔信得过噶？于是呢个王就话：好，大卫，对唔住啦，啊，你唔可以同埋我啲兵一齐打仗，你走啦咁。于是大卫就翻翻去嗰个叫洗格拉嘅地方，但系点知翻到去嘅时候咧，发觉哇弊啦，原来佢哋唔喺度嘅时候咧，有啲人有啲敌人咧嚟到攻营，就将佢哋嘅妻儿子女财物掳走咗。有时好多时，当外祸发生我哋所爱嘅人身上嘅时候咧，系往比发生喺我哋自己身上更加可怕嘅，系咪啊？你睇到咧，当时大卫嗰班流罗咧，冚唪都系嗰啲勇武嘅战士，但系第四节话，他们就放声大哭，直哭到没有气力，力气再哭，想象唔到吓呢班咁嘅人，粗人可以咁样喊法。但是很奇怪，你再看第三十章，都未曾到那章的结尾呢，就已经你看到雨过天青，就好像大卫在诗篇二十三篇那里第四节里面说我行着死荫的幽谷，但是到第六节的时候大卫怎么说，他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哇，即是大卫为什么过这个幽谷过得这么快的呢？有没有想啊，我都好想知道啊，佢点可以做得到，系咪啊？因为我哋人生都要经过大大小小嘅幽谷，我真系好希望喺一啲祸患嘅时候咧，会好快脆经过。上一分钟佢行紧死荫嘅幽谷，下一分钟咧佢又话有恩惠慈爱随着我。上一分钟咧佢啲随从要拎一石头去掟死佢，下一分钟咧啲随从跟埋大卫去打胜仗，好奇妙吓！大卫知道在这个危机的时候怎样去处理，我都想知道他怎样处理。在这个生平最大一个危机，他知道怎样过幽谷享筵席。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个故事这个信息呢，对我们每个人都是有一些帮助的。我们看看第四节那里，这班人在这里这样喊法，他的妻儿子女被敌人抢了去，是不是心烦意乱？我都可以理解的，因为我都有一个类似的经历。在80年代初，中国刚刚是开放改革的时候，我和师母有一次完了一个短宣在中国，就离开，去到火车站那里，我就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，就帮黄牛那些 炒车费那些买一张车费，是可以让我们搭早一班火车离开回到香港的。啊，点知我俾咗钱，佢又俾咗啲飞我嘅时候咧， 啲公安突然间出现，咁咧就捉住个黄牛，攞咗佢啲钱，咁就同我哋讲：你走，你走，咁我哋走啦，拖住啲行李。但冇几耐咧，呢个黄牛忽然间再次出现，话：哎呀，你我啲钱系俾我公安攞咗啦，你再俾翻啲钱俾我。咁我都冇理由啊，唔通俾两次？咁就继续耷低头就行去个闸口嗰度，佢恐吓我哋，佢话你唔俾啊，我哋就斑马打你。哇！你惊唔惊啊？我真的很害怕，但是去到閘口了。要記住呢，當時現在80年代中國的火車站不是好像今天那麼整齊的，人完全排隊坐在地下，當這個廣播系統又說某某班的列車上車了，那麼幾百人一起湧去兩個很窄的閘口那裡。我們去到剛剛這個廣播出來，我和師妹就拎著行李，哇，真的拉得很實了，要拉住去个闸口，几百人一起涌埋两行。最后我自己就过咗呢个闸口，但系咧，我同师母咧就俾班人群冲散咗。我望翻转头，佢睇唔到佢喎，啲人好多人啊，佢喺人群之后，哇，我好惊。几分钟之后，感觉上好似几年咁，最终师母都过咗个闸。我同佢一齐坐低喺个火车上边嘅时候，佢望下我。你老了很多，其实我不是老了很多，在那几分钟里面，我觉得我身里面的所有的力量就被好像被这些恐惧完全吸去，完全没有力。后来回到香港两天之后，我病了，是吓到病，人生里面唯一的一次。我和在师母，当我们在这个火车站的闸口分开了之后，我不知道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在他身上，我为他的安全而担忧，我不知道怎样做，我希望好像大卫那样懂得怎样做。感谢主，大卫将他的经历，对不起，撒母耳将这件事情记载了下来，让我们看到大卫在这样的情况怎样去应对。首先我们看到他是存一个谦卑的心同神同行。第六节那里，大卫讲了他怎样开始应对，但大卫靠着耶和华他的神坚强起来。请大家留意这个但字，是圣经里面我最喜欢的一个字，但、啊、他怎样做呢？当时神没有将一个拯救好像在天上掉一嚿东西，这嚿东西搞定了你，不是的，当时也都看不到神会怎样帮他，但他回到他的力量的源头。他的力量的源头在哪里、啊、你还记得在16章撒母耳去高他做王的时候，跟着那次圣经告诉我，神的灵就降临在他身上。大卫知道他力量的源头在他心里面，就是他的圣灵，在那里找到一个力量。他相信神在他身上有计划的，叫他做以色列的王的。所以他当时仍然未曾登基，他也多次曾经差点被扫罗捉住杀了他，但是他相信神不会在这个危机当中是放弃他。于是看下去，大卫对阿希米勒的儿子阿比亚他祭司说，请你把以弗德带到我这里来。阿比亚他就把以弗德带到大卫那里去。大卫求问耶和华说，我可以追赶这群匪徒吗？我可以追上他们吗？耶和华回答他，你可以追赶，你必定追上，也必定把一切救回来。大卫怎样做呢？他就是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叩问神，他问神这些问题。这件事不简单的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很多时候我们会有很多负面的思想，我们会自责，哇，我做错了什么啊？为什么这么多人都要对着干，来到跟我作对呢？非利士王要叫我赶走，扫罗在追紧索我的命，我的随从都想拿石头来钉死我，我早知是这样就不应该将妻儿子留在那里，早知是这样我就不应该离开以色列，应该就去了非利士人那里。还有啊，那次扫罗在个山窿里面，我明明可以将他即是杀了了，早知我就杀了他了。很多时遇上这不如意的时候，我们的注意力就怎样呢？就集中在自己一些软弱，我们可能做错一些决定那里。 其实呢个正正呢个时候咧，我哋应该将我哋嘅注意力仰望翻神，嗰、那个可以帮到我哋嘅神，睇翻佢放咗喺我哋里边嗰个圣灵喺嗰度支取嗰个嘅力量。但系神咧就往往用啲我哋软弱嘅事情嚟到教导，嚟到引导我哋。身为生命记录话：你的日子怎样，你的力量也怎样。佢哋喊到冇晒力噶嘛，但系你嘅日子怎样，神会俾翻你力量嘅。神喺我哋患难嘅日子点样帮我哋咧？未必喺天上掉一嚿嘢落嚟，话呢个就系呢个神迹帮到你噶，未必噶。但系大卫嗰个时候好自觉嘅，佢去揾佢嘅祭司亚比亚他。嗱喺旧约嘅时候，祭司嘅工作咧系代表神同人。来到去给一些信息给他，也都代表人去到神面前，将他们的诉求带到神的面前，带到明白，大卫明白。于是他求问神，他用心的聆听，听到，然后他祷告，然后就好，我知道我要怎样做了，于是作出一个行动的计划。他这样选择去求问神，于是他就拿回到他的力量，于是他有足够的力量去站起嚟渡过呢个难关。嗱，唔好睇小我哋成日讲，哎呀，祈祷啦，呢、这个好似老生常谈，唔系嘅。大神就往往系叫我哋用呢个咁嘅方法去到佢神面前祈求，得着力量。大卫当时揾佢嘅祭司，今日嘅祭司咧可以相当于教会嘅牧师。遇到有困难嘅时候，你可以揾牧师同你一同去祷告。亦都唔单系揾牧师，因为我哋上一次个系列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嗰度话，我哋系个体边个？我哋系君尊嘅祭司。喺新约嘅时候，我哋每一个人都系祭司，即系话神嘅设计咧，呢个时候系叫我哋去彼此服侍，用祭司嘅身份同人一同嘅代求，叫我哋唔系单打独斗，而系一个群体当中去彼此支持嘅。遇到困难的时候，魔鬼会跟你说，哎呀，今天不要回教会了，你休息一下，你有这么多问题去面对，是吧？你又觉得很 depressed， 很抑郁的时候，身体每一个部分都说睡在床上，不要起身了。但是正正这个时候，就是你需要回来教会那里。虽然你回来的时候看到周围人在唱诗、赞美，你要勉强微笑，跟你的感受很不一样。但是雅各书说，以人的发出的祷告是有功效的。你找回你的，你自己没有力量的时候，你可以找一个 prayer partner 跟你一起祷告，他跟你扶着你一起去行。祷告是什么呢？祷告就告诉我，神啊，我需要你。这是一个谦卑的表现，是你相信神是会与你同行的，祂就在你身边的，祂真的在你身边的。你愿不愿意与祂同行呢？你愿意的时候，你可以跟祂行一段很长的路，祷告一段长的时间，就好像一个跟好朋友一同行路，一路倾倾下又听下，听下又倾下，这样。一边互相倾诉，话俾佢听你嘅心声系如何。你自己冇力量祷告，你揾 prayer partner， 你揾牧师，我作为你哋牧师或者英文部 Pastor Joy 都会帮忙你，同你一同嘅祷告。喺福音书里边，我哋见到几乎所有嘅医治咧，都系呢啲人去主动去揾耶稣。你都可能记得好几个吓，有个患血瘤嘅妇人，有一个管会堂嘅个女系病咗嘅。有一个百夫长他的仆人是病了的，有马大马利亚，这些人都得着医治，是因为他们先主动的起来去找主耶稣，是吧？他们积极的寻求神，他自己去或者差人去。大卫祈祷之后，他重新得着力量，也得着神的说话，于是他追赶那班人。我们跳过第十七节的时候，那里告诉我们，大卫击杀他们，从黄昏直到次日的晚上，除了四百个骑骆驼的年轻人逃跑了之外，他们当中一个人也没有逃跑。即是说他打那班敌人是多过四百个，四百个走一粒就因为他骑着骆驼，是不是大大的胜利来的。 所以呢，失败啊，唔系因为妻儿子女唔见咗坐低喺度大喊，喊到冇晒力。失败系拒绝起身嚟求告神。大卫谦卑嘅与神同行，佢揾佢哋嘅祭司喺神嗰度得着力量。力量嘅源头就系当我哋同神连结嘅时候，于是佢就出幽谷得着能力。好，第二样。好怜悯，我哋继续睇落去啊！于是大卫咧就带埋佢咧随从就出去追啦吓，但系东南西北吓，啲敌人走咗去边度你唔知嘅喎。咁咧可能好行一大段嘅路，大家喺旷野中迷失，又肚饿又饥寒。呢度圣经话啦，于是第九节大卫同跟随佢嘅600人出发，他们到了比索溪，有些跟不上的就留在那里，有200人太疲乏。不能渡过比索溪，就留在那里。大卫和400人继续追赶。嗱，咁啊，600人一齐出去，但系当中有啲真系软弱啲嘅身体上，啊，走咗咁耐咧，行唔到落去啦，又肚饿，又口渴。好多时我哋服侍神嘅时候咧，会去到以为我跟紧神嘅指示去做嘅，好以为好清楚嘅，都会疑惑嘅，都会有啲难咗咧，系叫我哋想放弃嘅。啊，或者是要停一段嚟 take a break 休息一下咁嘅，会令到自己怀疑听神嘅说话嘅时候咧，有冇听得准确？有冇试过啊？好奇怪啊！圣经呢度记载一个咧，去到呢个地步咧，有一个插曲啊，表面上咧就毫不相干嘅。我哋再睇落去第11节，他们在田野里遇见一个埃及人，就把他带到大卫那里，他们给他饭吃，又给他水喝。又给他一块无花果饼，两个葡萄饼，他吃了，精神就恢复过来，因为他已经3天3夜没有吃东西，没有水喝了。大卫问他：你是属谁的？你从哪里来？他回答：我是个埃及的青年人，是亚玛力人的奴仆，因为我3天前病了，我的主人就把我丢弃了。咁大卫同嗰啲人咧，就揾到一个路边一个埃及人，一个无名氏，名都冇嘅。原来咧，佢其实系一个奴仆，一个奴隶。大卫同埋佢啲人咧，就俾啲嘢佢食啦，俾啲水佢饮啦，又等佢恢复过嚟啦，因为佢几日冇食过嘢啊嘛。诶，留意呢个人咧，即系半死嘅奴仆咧，系俾佢主人抌低喺路边咧。如果系你啊，你会唔会停低嚟帮佢啊？你要记住咧，你赶住去救命噶，系咪啊？你对一个无力无助嘅人，你会点样对待呢？有时甚至喺顺境嘅当中，或者要保持警惕啦，系咪啊？话呢个人系咪作假噶？会系啲敌人设个陷阱喺度噶？但大卫唔一样，系当佢自己都需要别人怜悯嘅时候，佢去怜悯别人，佢俾嘢佢食，俾水佢饮，直等到佢恢复过嚟。这个等呢，食完嘢唔系即刻好精神噶嘛，可能等几个小时，可能浪费咗要好好宝贵要追赶敌人嘅时间嘅。大神嘅带领就系咁嘅样，佢摆咗咁嘅人喺大卫面前。大卫虽然嗰一刻系要赶住去救佢嘅妻儿子女嘅，神就藉着呢个人将佢嘅指示俾到大卫。我哋睇落去吓，大卫对他说啦。你愿意带我下到那群匪徒那里吗？他回答：如果你指着神向我起誓，不杀死我，也不把我交在我主人手里，我就带你下到那一群匪徒那里。他带大卫下去，匪徒们分散在各处，正在吃喝跳舞，因为他们从非利士地和犹大地抢来的战利品很多。大卫击杀他们。从黄昏直到次日的晚上，除了400个骑骆驼的年轻人逃跑了以外，他们当中一个也没有逃脱。第18节，亚玛利人抢去的一切，大卫都救回来了，也救回了他的两个妻子，无论大小，不分男女，无论是他们抢来的。或是被人掳去的，大卫都夺回来，没有失落一样。大卫夺了所有的羊群和牛群，跟从大卫的人 把他们赶到原有的群畜面前，说：这是大卫的战利品。神藉着这件事情，这个插曲是将他的指示给大卫来到带领他。大卫当时正在走一个幽谷，还未曾看到这个幽谷的出口，但是他跟着神这个带领，很快脆就可以享受筵席，可以说。你想想当时大卫的情形，他和他的人都迷失的，个个都很鼓噪的，他没有理由要停下来去帮一个半死的毫不相干的奴隶的，你会不会这样做呢？撒母耳作者将这件事情摆在这里，将这人的对话很详细地讲了给你们听，是有他的意思和目的的。大卫可以这么淡定，为什么可以这么淡定去停下来救这个人呢？因为他相信，他相信曾经神藉着个祭司跟他说，你一定追到的，一定将救他们回来的。所以他凭着这个信念，也都凭着一些听到神而来的声音，他跟着去做。我们行不行？你或者会这么说的，大卫很清楚，祭司祈祷着着字讲给他听，我今天未必听得那么清楚，是不是？好，都算作有理的这句话。但是我们今天神要讲给我们听的东西在哪里？全部都启示了在我们手上的圣经那里，是不是？神怎样带领我呢？今天都是将他的带领我们的原则方法已经讲了给我们听。首先我们相信他，相信他，神有他的指引，他的指引就往往在他已经讲了给我们听的原则那里来到带领我们。在诗篇23篇刚才读过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吗？走义路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大卫当时做的，弟兄姊妹，就是走义路。什么是义路呢？义路就是正义的，是可以彰显神的性情的，可以表扬他的名的路。当你见到一个半死的奴隶的时候，义路是什么？义路就是帮助这个，向他施怜悯，将他需要的水和食物给过他，等他恢复过来。大卫做完了这个时候，神的引导就来了。或者我来说，神引导大卫行在义路当中，大卫走义路的时候亦都得着神的引导，非常之奇妙的真理，是不是？所以大卫将他的经历写下来，就成为我们今天很喜爱的诗篇23篇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好怜悯，应该即使是不方便的时候，我希望我们看了这个故事，我们以后再看诗篇23篇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更加深切的一个的认识。不单止认识，更加让这个真理激励我们去行动，好像大卫那样，在不方便的时候都仍然施怜悯，在我们自己都需要怜悯的时候，我们仍然将神摆在我们面前的需要怜悯的人去施怜悯。这个是神的性情来的，神也很希望我们有着他这样的性情。你是否认识有需要的人呢？这一刻等一息间我们报告的时候，我们会讲一些是大家可以参与的，去帮助海地的难民的，或者神会将其他的需要摆在你的面前。虽然这一刻你可能自己都背着很多的重担，你可能忙碌到一个地步，连神摆在你面前一些有需要的你都未必看得到。但是大卫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我们这样做，我们这样施怜悯的时候，有一种神奇的力量，神会将你的心去转化，将你的灵去提升，你会感觉你会得到一个力量。我们施怜悯的时候，拿张支票出来写一个银码是很简单一回事，但我希望我们不单止用金钱，更加在这些时候我们去接触那些有需要的人，甚至是自己不方便的时候，给他们一些跟他们有些有意义的接近的接触。你在这时候你会经历到神的怜悯，你会将希望、将安慰、将鼓励带给人。这个第二点，好怜悯即使是不方便。第三，行公义。我们再看回去圣经第21节那里， 大卫来到那二百人那里，那些人因太疲乏不能跟随大卫去，而留在比索溪旁。他们出来迎接大卫和跟随他的众人。大卫接近众人的时候，就向他们问安。与大卫一起去的那些人中，有些恶人和流民说：他们没有和我们一起去，我们就不把夺回来的战利品分给他们，只把他们各人的妻子和儿子还给他们，让他们领回去就是了。大卫说：兄弟们，耶和华赐给我们的，你们不可以这样做。他保护了我们，又把那些攻击我们的匪徒交在我们手里。咁你还记得咧？喺比索谷度咧，600人里边有200个唔可以行啊嘛，佢哋太攰啊，太汗啦咁。只有400个咧就跟住去打仗嘅。咁打完仗翻嚟嘅时候咧，400个里边有一部分人咧就话唔公平啊！我哋打仗，佢哋留喺度嘅啫，点解要将啲战利品同我哋分咧？咁啊，净系啊叫佢带翻走佢哋嗰啲啊老婆仔女啦，其实。仔就冇講女，好歧視。如果你係大衛，你會點處理咧？你覺得應唔應該將啲戰利品同啲冇去打仗嘅人平分呢？大衛嘅決定咧係公平嘅，係正直嘅。你先睇下啲400个人係咪個都好人啊？你睇下留意下呢度講咧，喺第22嗰度有些惡人同流民啊，都唔係個個好人嚟嘅。不是个个都梁山伯英雄好汉的，当然有些就是不知什么流罗，可能也是当时说要拎石头来钉死大卫那些人来的。这些人他们都是一个自我中心的，觉得我们有身份打仗，我不想跟你分战利品，他看不到这个胜利其实是神给他们的。大卫怎么看？你看回23节那里，23节说：弟兄们，耶和华赐给我们的，你们不可以这样做。神耶和华保护了我们，又将攻击我们的匪徒交在我们手里面。大卫看到的和这班当中这些流民看的是不一样的图画来的。所以大卫觉得这些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来的，我们不可以这样做的。神保护了我们，又将这个胜利不是我们凭我们的力量打回来的，我们应该将神的恩典，我们不配得的恩典跟人分享的。打胜了不是完全因为自己的能力来的。除此之外呢，我们都看到大卫他没有在一些 peer pressure 一些压力下面来到屈服，他为一些弱势的，为一些软弱的人去争取他们的权利。他们虽然没有去打仗，不是他们自己愿意的嘛，他们根本身体软弱一点嘛，不是他们的过错来的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很多时候弱势的人呢，是往往被强壮的人有力的人呢是忘记了的。大卫顾念到这一班没有去打仗的软弱的人，他觉得这个应该彰显神的公义，既然是神给我们的恩典，得到啲戰利品係應該同佢哋同分，何況佢喺度看住佢哋，我哋剩低嗰啲打仗嘅物資噶嘛，都唔係完全冇做嘢嘅，係咪？所以大衛行公義，特別係對啲弱勢嘅社群行公義，係神認為我哋應該做。我都試過有一次咁嘅經歷，以前做工嘅時候喺我哋個組裏邊咧，有兩個我哋叫做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 秘書。当时公司要解雇，我们老板和我们要决定两个炒一个。我叫 A 那个年纪大一点的，做事很勤力很有效率的。B 呢就是老板从第二个部门带过来，年轻貌美一个花瓶。但个个同事呢都知道呢，老板想我们投票去炒 A 不炒 B。我覺得不對喎，這個 A 做事又好，屋企都要靠佢份人工去支持嘅。我話要炒 B， 咁咧就結果我失敗咗嚇。咁啊，但收尾完咗之後咧，有個同事走嚟同我講，佢話 David， 我佩服你啊，你為個弱者去爭取。大衛喺呢度 都做得差不多，他当然做得好过我了。他看到这个是神给他们的胜利来的，其实不是只是大卫，其他人都看在眼里面，因为神带领他们打仗，打那些人的数目是多过他自己四百个，因为只是骑骆驼逃走四百个嘛，即是总人数是多一点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胜利是神给他，给了他胜利的时候，不单止拿回妻儿子女，还有战利品，不单止他自己的东西，还拿回这班亚玛力人在非利士人在以色列人拿回来，哇，这是英文叫 gravy， 额外的，是不是？所以神觉得这些是额外的，公平的呢是应该分给一些所有有份的，在他们同他一伙的人。公义，你站在公义一边的时候呢，有人看到的人会留意的。当中其他的人听完大卫这样讲，第24节怎么讲，他说这是谁要听从你们呢？你们就是这班流民说要不分给人的人。下战场的多多少，留守的武器，留守武器的也得多少，应当大家平分。从那天起，大卫定此为以色列的律例典章，直到今日。大卫经过这个幽谷的时间，神让他按着他的性情去行公义，恩待弱势社群的时候，其他的人都看在眼内，都支持大卫这个的决定。那他那天开始，他的人就看到大卫这个 godly character， 配得跟随他，支持他做皇帝的。大卫秉公行义，高举神的公义，正直的原则，所以他很快脆，经过的幽谷，享受到筵席。大卫可以说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，我都这么多的战利品，是额外的，是我不配得的，我没有东西可以夸口的。神给我们额外的时候，我们就应该去跟人去分享，以致我们成为神给我们祝福的一个管道，将福气留去给其他人。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大卫怎么说？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。你想不想？你想恩惠慈爱随着你？就当你感即接收到神的恩惠慈爱，你拿出去跟别人分享，行公义。最后大卫怎样过幽谷享筵席呢？死荫的幽谷是我们人生不可以避免的，我们很多时候都预料不到的，随时来就来的，是不是？但是神容许这些事情发生，也都预知这些事情会发生，意思就是说在当中是有意义的。在诗篇119篇那里说，我受苦是对我有益的，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。即是说我们把宝失联不够严谨，即是神要我学一些功课，在他说话里面的原则那些功课。很多时候神用什么方法呢？是要我们经历一些的挫败，有些的功课真的要遇到挫败的时候才会学得到的。我不是例外，你们都不是例外。我们经历那些人生的幽谷的时候，幽谷不是偶然的，你要记住，神是会让这些幽谷成为我们一个转化，一个的经历，建立我们的性情，为了我们的好处，也都让我们得着的好处跟人家分享，成为我们一个祝福别人一个机会。总结来说，怎样做呢？就是这一节圣经了，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全谦卑的心与神同行。大家识怜悯，很多人都咁當然呢個故事三十章咧，撒母耳記三章咧，係將個次序啱啱調轉咗嘅，係咪啊？佢首先見到大衛全謙卑嘅心與神同行，跟住佢就好憐憫，跟住佢就行公義，但係都係一樣嘅原則嚇。當佢咁樣做嘅時候，故事嘅結尾26章嗰度，第26節啦，30章26節嗰度話，大衛到了洗格拉，就從戰利品中取一部分送給他的朋友。犹大的长老说：看啊，这是从耶和华的仇敌那里得来的战利品，送给你们作礼物。记得他写比索谷，于是就再走一段路程去洗格拉， 去翻江东父老嗰度，哇！带埋啲手信礼物啊，几好啊！嗰啲战利品多到一个地步，唔单止分咗俾佢嗰跟从啲人，仲有剩余翻去送俾江东父老，收买咗啲人心，叫人可以支持佢以后登基嘅情况。你睇下，从一个最初一个人生嘅危急，一个 crisis， 到到最拉尾转变成一个咁嘅结果，精唔精彩啊？原来 meantime 喺当中，大卫嘅性情去被改造，我哋都同一样，今日睇到大卫点样好快脆能够过幽谷享筵席呢一个嘅经过，非常之奇妙。你想唔想应用今日你学到嘅功课呢？我一齐低头祷告。真系天父神，多谢赞美你，藉着一啲我哋熟悉嘅经文，我哋当中睇到原来哇，一个愿意咁样去跟着去做，一边做一边学，一边与你同行嘅人，可以系咁样经历一个咁奇妙嘅结局，好快脆可以过幽谷享筵席，唔单止经过，更加系叫个生命得到造就，更加睇到你藉着佢去赐福俾佢身边嘅人。多谢你，赞美你，愿意我哋弟兄姊妹明白呢个信息，亦都让呢个信息去激励我哋嘅心，去按住你摆喺我哋心里边嘅感动嚟到去行。咁祷告奉主耶